为了摆脱破产解散的命运，恒大集团8月17号于纽约申请破产保护，再跨出债务重组的一大步。据美国传媒《华尔街日报》报道，恒大寻求法院批准他的债权达到19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协议，并保存资产，免遭美籍债权人扣押清盘。恒大曾经是中国销售额第二高的房地产开发商，但自2021年初爆发债务违约以来，已经同债权人就债务重组进行了近两年的谈判。部分市场人士乐见恒大于香港经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敲定的债务重组计划，近期如果经法院确认生效，就会对所有境外债权人具有法定约束力，亦都可望暂时缓解债务危机。香港法院预计会在9月5号到6号就恒大的离岸债务重组方案举行聆讯。位于香港的博威环球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以书面的方式对美国之音表示，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是为了争取时间和筹码，游说所有债权人接纳债务重组方案，但在美国法院9月底批准之前，恒大仍然存在着被破产清盘的风险。他因此不建议投资者这个时候沾手中国国内房企股板块。聂振邦说，恒大如果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市场会视为重大利好消息，整个内房企行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会显著下降，但是如果游说失败，市场对中国房企将会难重振信心，中国房市亦都恐怕持续低迷。他还说，恒大如果进入清盘，很多资产恐怕难以变现，处理时间或许是以年计，对债权人不一定有利。反之，就算债权人接受债务重组协议，恒大亦都得花上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成功反转债务。至于中国政府要求的补交楼任务，他相信恒大会将兴建中的项目出售给其他房企去变现，既可以改善财务状况，亦都降低补交楼的压力。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看不到恒大起死回生的希望，因为中国房市供给过剩，随着人口增长放缓，年轻人失业率攀升，房地产缺乏刚性的需求下降，销售量根本就不可能迅速回升，而且中国房价持续走跌，老百姓都在观望，不敢投入毕生的积蓄去买房。他说，尤其中国经济疫后复苏力度疲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个马驹全部熄火，经济缺乏增长动力之下，房市也都难重返荣景，就算降息松绑借贷刺激房市的力度也都是有限的。谢田说，除了恒大，包括碧桂园等其他中国八大房企都陆续出现财务危机，他们因为资金断链抛出的烂尾楼建案将会越来越多，补交楼将会是不可能的任务，未来如果未正常交屋，中国求屋者拒绝还贷，恐怕进一步引发银行、信托产品、地方债甚至是外汇等领域的暴雷。他因此形容，恒大事件不单止是中国版的雷曼事件，还可能会引爆中国金融体系的五雷军顶。谢田著有《赤龙的前狼》一书，深入剖析中共如何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和积累巨额的财富。他说，他十年前就预言中国房市过热，如果当时泡沫破裂，中国房市仍可期待，但现在过度膨胀已经很难止血了。他说，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恒大应该进入破产止损，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担心他会引发房市和金融体系的连锁效应，不单止不准恒大破产去避债，他重要 他完成保交楼的任务，以免引发社会动荡，冲击到中共的政权。另外他说将恒大作为圈钱白手套的中共权贵家族，例如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等家族派系，亦都不愿意恒大就此倒闭。恒大曾经透过这些昔日的权贵势力标得地方政府的土地和各型银行的资金借贷，然后透过分红、套现等手段将钱洗入去权贵的口袋里面，官商勾结套利。谢田说，
我觉得习近平应该也是苦恼，就是说你不救他，把我们整个这个金融体系银行拖垮了，救的话呢等于帮了他的以前那些老对手，那些人呢可能你用这个来
他说，我觉得习近平当然是苦恼的，就是说你不够恒大吗？他就将我们整个的金融体系银行拖垮了，够的话那就等于帮了他以前的那些老对手，那些人江派和真派可能会用这个来威胁习近平，现在就是说他够和不够，中共政府要特别考虑。还有一个，够了这个恒大下面的点办呢？你看现在有很多信托产品也都爆雷，那些你又够不够啊？因为房地产崩溃之后，更多的信托公司也都会跟着倒闭，信托公司倒闭，最后银行倒闭，可能会毁坏了中共的政权。一位位于台北，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两岸防仲业企研总监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喊出防住不炒的铁律之后，更加在2020年底铁腕打房，对开发商设下三条红线，即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超过七成，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现金短债不少于一倍的监管规定，立刻令到很多好像恒大一样高负债、高杠杆操作的房企陷入了银根紧缩的财务困境。这位业内人士认为，当时习近平政府之所以这样去激烈打压房企，是仗势中国经济每年都能够有5%的增长率，因此预期这一抽银根的力度只会为房企带来短期阵痛。殊不知房企接连债务爆雷，伴随疫情清零管控、外资撤资迁厂、疫后复苏力度疲软等负面冲击，重创了房市。他说中国房企对政策走向非常敏感的，大手笔投资建房的意愿已经大幅下降，而一般商品房亦都因为买家预期价格持续走跌，买气低落。他引述台湾玉山投顾的报告指出，中国商房品的销售量在2022年是 13.58 亿平方米，年减 24.3%， 今年前7个月则累计达到 6.65 亿平方米，年减 6.5%。 至于待售面积则于7月底攀升到 6.45 亿平方米，是2017年以来新高，而中国八强房企7月份的销售额仅达到3474亿元人民币，年减 33.6%。 该报告称八强房企销售额跌幅扩大，显示房市需求仍然疲软，即使中共7月份在政治局会议提出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但仍然未见到中国房市复苏的迹象。这位业内人士说，中国房企大量举债建房，高杠杆的金融操作模式只要周转不灵，就会引发大型金融灾难。以台湾90年走过的房市崩盘经验，中国可能亦都要花上10多年的时间才能够反转房市的低迷。他还说中国有两个解决方案的，可以挽救恒大等房企或者房市的低迷。第一就是松绑三条红线，让部分房企可以得到银行的贷款去注资，从前端解套它的资金紧缺问题。这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渐渐放宽了。第二就是拉抬销售，让地方政府推出特别的门路，例如是住宅落户，才能够刺激到买家的需求的气氛的。至于恒大可望达成债务重组并重申，他说要看看恒大还有多少个筹码。一般而言， 中国房企都有所谓的灰色收入，这个也是为什么碧桂园总裁杨慧妍之前除出脱持股之外，七月底还将他的子公司碧桂园服务的两成持股捐给基金会，他就是在这里脱产增加灰色收入。这位业内人士说，他相信习近平政府有办法循台面下的管道来清算恒大等企业主的资产，截出他们的灰色收入来到救市的。他亦都认同谢田的观点，并表示这些房企大鳄从事的是特许事业，背后都有依仗的政治势力，因此从政治争端角度去解读中国这一轮的房市风暴并不牵强。他说可能是一个政治斗争，因为好像恒大和碧桂园之前都在做房地产的洗钱，比如说他们在马来西亚兴建一些房屋，其实都是帮中共权贵将钱洗出去搞出去，所以外人来看它是一个企业倒闭连锁效应。中国的学者会用政治争端去解读，我认为是有可能性质的。他说习近平透过这一次打房让房企大洗牌，一方面就去杠杆，一方面亦都紧缩钱权，虽然可望推出有力的政策工具来到救市，但中国内部的结构性风险，例如是经济难靠内需去拉抬，人口雪崩式减少，而且失业率攀升，都频添挑战。尤其房企接连财务爆雷，不单止拖垮上下游供应商的业绩，亦都会削弱市场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信心，而且会衍生中长期的隐忧，亦即外资对中国企业的信用打了折扣，那将会断送晒中企海外集资的管道，甚至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7月中旬的分析，恒大于2016到2020年期间年年分红累计达约934亿元人民币，但其中六成约578亿元人民币集中于2020年度派发，亦就是爆发债务违约之前，而且2021年决策时的实际业绩基础是净亏损超过6800亿元人民币，引发市场对恒大系统性舞弊的质疑。路透社曾经援引分析称，恒大的债务重组计划可望让海外债权人回收高达 22.5% 的资产，相较于被清盘现时的资产回收率恐怕只有 3.4%， 但如果若此估算为真，债权人接纳债务重组协议的可能性大增。不过报道亦都指出，恒大最新财报显示它的总债务和亏损仍然持续扩大，加深了债权人对它重组计划及未来营运可行性的质疑。根据恒大7月份发表的财报，截至到2022年底，该集团的总负债高达2.4万亿元人民币，约值3360亿美元，而且净资产呈断崖式恶化，从2020年底的3504亿人民币净值恶化到去年底的5591亿元人民币净亏损，两年内蒸发了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资不抵债的恶化幅度令人咋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法治台北的报道。